有人说，职场犹如江湖，人在其中身不由己，如何持定原则达成梦想？
而基督徒又当如何在职场中为主做见证？
良友圣经学院特辑，道在职场，
邀请您
走入圣经，
以真理为准，
进入职场，
完成召命。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特别为大家制作的道在职场这个专辑。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家呢或多或少您已经在职场里头工作，怎么样将道活出来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孩子，我们都有使命在身。那我们特别呢邀请在这一方面呢有多年经验，并且在这一方面帮助很多基督徒的职场人、基督徒的企业家的崔老师，在我们当中呢主领这个专辑。崔老师您好。
崔老师你好。
文慧你好。天成你好。
那么今天呢是道在职场的最后一集啊。在今天呢，在录节目之前呢，跟崔老师呢就有一点的请教跟分享，职场中的牧养和欢庆，我想这个是特别针对基督徒企业家来说吧。
对，其实在今天哈，就前面我们谈了很多这种职场的挑战，基督徒企业家、职场人士，我们怎样去应对这个环境，而且在职场上面能够去做盐做光，带出我们信仰的见证来。那其实这如果回到教会来说，因为教会最终是教会来成全建造这一切的。
是。
在今天在面对这种商业环境的挑战、职场的挑战，其实教会和职场人士但是往往会面临一个双重的一种尴尬。
双重的尴尬。
双重的尴尬。那很多的企业家、这些专业人士他们信主、听福音、走进教会。他们在希望在教会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学习真理，而且希望这个信仰能够对自己的职业，事业有帮助。但是很多时候呢，教会做不到这一点。作为教会的牧者来讲，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城市化呀，这种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士进入教会哈，那这些牧者也认识到说，像企业家、像专业人士、像白领阶层传福音包括牧养他们都是很重要的。
对。
但是在实际的教会的这种牧养的过程当中，又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是。
因为说这就常常陷入一种叫
对，确实我也觉得
尴尬。
觉得很矛盾的啊。
是。
但是我觉得难道让企业的老板也去牧养这个在职的员工吗？
企业老板应该先被牧养才对。
对呀、
对
呀、
对
呀、
对。
这我觉得是一个矛盾的地方，怎么样能够结合呢？
那我突然想到呢，有一幅画面，我不知道天成大哥有没有机会看呢？因为崔老师是在内地啊，在香港这边呢，有一个大地产商，那个老板呢，其中一位老板是基督徒。那么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新闻图片，这位大老板真的是大老板啊。那么他呢就在教会崇拜，他是坐在后面，他一个人有一个位置，
专门的位置，
专门的位置，因为如果他坐在会众当中，可能怕被骚扰啊。那么他专门有他自己的一个位置，当然那个位置也没有说特别的皇座啊、宝座之类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教会的椅子，但是他是跟大家分开的，
有
距离的。对，然后那幅图画让我特别印象深刻，除了因为他有自己专门的一个位置，他一个人坐在那一排之外呢，就是呢他是低着头的，我看那个样子他好像在打瞌睡，所以我就在想，要么他太疲倦，要么就是可能真的教会的牧养牧者所讲的道不一定真的能够切合这位基督徒老板所需要的，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老板，他去聚会， 那他好像已经尽了他应该尽的这个基督徒的本分，
嗯，
但是究竟在教会当中有没有真的被牧养呢？
嗯，
可能对牧者来讲呢，面对这个香港数一数二全世界排得上名前十名的富豪，
嗯，
可能这个传道人牧者都有一些心理压力。
嗯，
那这是第一幅图画。第二幅图画就是有一次呢，
嗯，
啊，他啊，有这个布道会，
嗯，
请了这个老板呢来
去讲见证。
对，
嗯，
那么刚好是在文会的教会。
嗯
嗯。
那么七点半，
嗯，
我大概六点多下班，我们家就在教会旁边，
嗯，
我就看到了，还不到六，还不到七点，
嗯嗯，
就已经排了几百人了，
就准备参加那个聚会了。
而且那几百人全部都是他的企业里头的员工
哦，
他们很难得看到大老板，
讲讲那种见证。
所以呢，那个企业的员工呢，就全部都是去参加那个布道会了。但是我不知道效果如何，
嗯，
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也很怀疑这些员工是自愿来的还是被组织来的。
可能被组织去了。
是是
被组织了。
所以呢，老师您提到呢，就是牧养，
是
啊，可能就是两个层面了，一个就是老板怎么样，或者说，
嗯，
基督徒的企业人员怎么样在教会当中被牧养，
嗯，
然后他们也能够回到他们的企业当中去牧养其他的人呢，
嗯，
甚至是他们的员工呢？
对，文慧刚才讲的这一个故事啊，也让我想起了我，
嗯，
信主以后啊，对，多年前我自己在教会当中的一个经历。
嗯，
当时我在美国是一个华人教会，
嗯，
那我那时候刚刚信主不久，那么很热心的去参加团契的生活。那我们的每天周五，我每个星期的周五晚上呢是团契。那团契通常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从家里带一些吃的啊，或者一些汤啊，一些点心啊，
嗯。
那完了之后，我们会有轮流值日去厨房里面去刷锅刷碗。
嗯。
那轮到我值日的那一天呢，我在那里刷锅刷碗，我旁边一个一个中年的弟兄他也在那里刷锅。
嗯。
那我抬头一看，给他打招呼的时候呢，哦，这位弟兄其实他也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
嗯，哇，我还以为是您老板呢。
不是我的老板。对，那他是教会的执事，
嗯，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热心服侍的弟兄姐妹，
嗯，
一个弟兄。那我们俩就在那里并肩在厨房里面刷盆刷碗。
嗯。
这就我想跟你讲的那位大老板是形成鲜明的一个对比哈。
嗯。
那说到牧养哈，我想到就在诗篇78篇70到72节这里说哈，他说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这是很美的诗句哈。
嗯，是。
对，那这里面特别讲到说，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咱们知道大卫哈，是非常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圣经上面说用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位这样的评价来评价大卫。
是。
那他是一个君王，那同时又是一个神的仆人。
是。
又是侍奉神的人。
嗯。
那他不仅率领以色列的百姓去征战，而且他也是一个牧者，牧养以色列的百姓。那大卫他能够被神来称赞，那他怎样牧养百姓呢？他就说用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牧养他们。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牧养当中哈，怎么样去做到这两点，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
嗯，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
嗯，对，
这个不容易做到的。对，特别是我觉得保持心中的纯正已经是挺困难的，
嗯，
你还要把它化为手中的巧妙，
是，
那是相当高的智慧跟挑战的，老师。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嗯，
这个，那我理解说心中的纯正呢，就说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心要被神来更新，被神的灵来充满。那大卫正是这样一个人。那从他少年的时候，那他在牧羊的时候，那他就是一个敬拜的人，是一个赞美的人，是被一个神的爱、神的灵所充满的人。
嗯，
我们也看到他这个那么勇敢去能够去在他非常少年的时候就能够打败那个巨人格利亚哈，
嗯。
那么在他和扫罗王的这个这种 争斗啊，或者是对立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他争斗啊，扫罗王在迫害他、追杀他的过程当中，你看他一直能够什么啊，合神心意，
是
在各样的环境下，他真的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不把自己的这种利害、不把自己的这种地位啊放在身上，
嗯，
啊、
是。
对，
那老师如果按照您说的呢，心中的纯正哈、
嗯、
如果啊我们去思想的就是呢他的生命、
嗯、
啊连结于神、
嗯、
心中有神的话，他也真的是愿意按照神的话呢去行、
嗯、
手中的巧妙呢，我也可以想的就是他真的是需要有从神而来属灵的智慧、
嗯、
那知道怎么样运用神的话，将神的话实践出来。那么啊如果运用到这几集您讲的在商业、
嗯、
在企业、在职场当中，我们如何，特别是一个基督徒企业家、
嗯、
基督徒的职场人士、
嗯、
他心中已经有神的话了、
嗯、
那么他怎么样将心中神的话巧妙的去用出来呢？
对，那今天对于牧者来讲啊，就说我们要有心中的纯正，
嗯，
啊，就是要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
嗯，
按照神话语的规模来去教导，
嗯，是，
对。那很多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啊、对神的话那理解的不够深，
嗯
啊，运用神的话呢，可能就是对神的这种话语的规模啊，所谓话语的规模，就是那神在啊、圣经当中他所啊、重视的、所强调的，那他们神所看重的、所不看重的啊、那这些要有主次，要有秩序，
嗯
啊，要有轻有重，有轻重缓急。那作为一个牧者，我们怎么样去按照神的心意啊，把神的话能够去啊传递出来，去牧养，
嗯
啊，职场的弟兄姐妹，
嗯。
那另外呢，手中的巧妙呢，就是说我们不是说简单的去简单的讲一个道，或者简单的把神的话重复一下。而是怎么样去发现神的话语和我们职场的这种关联性，
嗯哼，
啊，让神的话真正能够成为指导我们啊、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的啊这样一个可行的啊一个啊方法。那当我在做这个职场的培训、职场的侍奉的时候，那我带着这样一种感动，带着这样一种需要去读经的时候，哎、
嗯，
神的那个话语真的就活起来了。
嗯，
然后我就看到那神的话其实是和我们的工作密切相连的。
嗯，
对，我们举几个例子哈，这个我们看一下神的话语和工作和经商之间的这种关系。那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的11章9到13节，
嗯，
那这里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嗯，
那这里面讲的是天父把最宝贝的，那他的儿子把圣灵来赐给我们。
嗯，是。
那我们向神求圣灵的同在，求神的同在的时候呢，这个那神是把最宝贵的来给我们。
嗯，
那我就想到哈，其实，在我们的经商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把我们最宝贵的东西给别人？
嗯，
啊，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市场上那些卓越的企业，他们都是有最优质的产品，
嗯，
最优秀的服务，
对，
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顾客，
嗯，
那这样顾客才可以心甘情愿的去掏钱去买产品、买服务，
对，
而且大家都是作为买卖双方都是欢欣喜乐的，都是，
嗯，
所以我觉得自己先做一个好的一个有品质的人，
对，
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给别人的一个。一个人
才能够有好东西出来。
对，
是。
对，我们再看一段哈，在马太福音的6章，那这里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啊，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嗯，
那这对我们今天的这个经商的人、做生意的人来讲哈。我们常常是过于把眼盯在金钱上面，千方百计的我怎么样能够赚到钱， 但是往往呢事与愿违，我们越盯在金钱上面，常常是赚不到钱。
嗯
啊，前面其实我们分享了一些企业，哎，你看他的追求里面没有提到金钱，
对，
甚至在他们的努力里面没有把金钱放在第一位，他们努力的是怎么样去满足一个社会的需要，
嗯，
怎么样去为社会提供好的东西，
是，
对，哎，这样反而最后他的企业可能做得很大，可能会神把很多的这个财富来赏赐给他，
嗯嗯，
那这就是说。这里面讲了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那其他的东西都加给你们了。
嗯，
那如果一个企业能够说追求超越于金钱之上的财富之上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嗯，
那个财富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副产品
啊，这个真的是
作为一个回报，自然的回报
的高标法则，
高标法则，
对，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观念的，首先自己的观念啊，就
是
你把那个眼光放在那个东西上的时候呢，你发现你的那个东西总是那个东西。
对, 对, 对。
但如果你关键把观念转一转的时候呢，反而你发现那个你的生命、你的公司、你的产品都是一个改观的。
是。
嗯，这个非常棒啊！高标法则可能可以测验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标准在哪里。
是。
超越这个利益的关系
是、
可能这个对企业来讲是一个真的要去反思的，对一个工作人来讲也是要反。思的，那么我看到老师的资料呢，第三个我其实是很有兴趣的，什么叫大步法则呢？这个步啊，不是步伐的步，而是这个布料的布，大步法则。
其实我们想想啊，《圣经使徒行传》里面曾经提到一块大布
哦，
哎，那么《使徒行传》十章里面提到说，这个彼得啊，有一次在房顶上面祷告，他看见什么啊？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脚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呢在企业当中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你要服务的群体不仅是你现在看到了这个群体，你更要扩展你服务的群体，是吗？
对，实际上是要更新我们的观念，扩张我们的境界。
你
说这个大步法则，那我就说它跟跨文化的，它是一个反习惯的，作为彼得来讲，其实神透过这一个启示，让他看到，就不仅是要向犹太人传福音，而且要向外邦传福音，那这样就把教会从犹太的群体带到这个外邦，因为才有今天我们的信主得救，才有今天世界各地的教会哈。
对，
其实在商业上有时候我们常常也要这个，有时候因为我们过于执着追求眼前的利益可能就我们把它眼光限定在我们现有的产品、现有的客户本地区的这个环境里面。我想到一个故事曾经说有两个这个卖鞋子的推销员，他们到非洲去卖鞋其中有一个就说呢，哎呦，这个非洲是没有市场，他们都是光脚的，
都不穿鞋，
都不穿鞋。那另外一个呢就很兴奋，和这个老板报告说，我们赶紧去卖吧，他们没有人穿鞋，肯定那个市场很大，
都是我们的市场，
都是我们的市场啊。
哇，这个真的就是反习惯，而且是跨越了那个固有的框架
是是。
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然后呢我看到第四个您举出了一个法则叫平安之子的法则就是客户定位要准确这个我们大概就明白了但是您是透过圣经中的哪一段经文或哪一节经文你有这样的一个领会呢？
那实际是在路加福音的十章，那主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嘱咐门徒说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那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不然呢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那实际上在传福音当中实际上也是一个 marketing 那怎么也是一个市场学你怎么样从众多的人群里面去分辨说哪些是神已经预备好的人，我们向他们传福音
是
他们就比较容易信
那
在商业上也是这样，我们怎么样知道哪一些人是我们的客户我们怎么样去 啊，准确的去定位我们的客户。
是，
因此说我叫这个叫平安之子法则哈，实际上是要客户定位要准确。
嗯，
那实际上是我们啊、相信啊，那神的主权不仅是在教会里面，
嗯、
不仅是在我们的个人，
嗯、
而且他是在职场上面。
嗯，
那神的国、神的义是要啊透过职场来去彰显出来的。
嗯，
那您说神的法则在工作当中一定是可以。因为它是超越于现实的，一定是可以能够去，它是一个更高的标准，
对，
更有穿透力的、
嗯、
更有价值的，
对、
嗯、啊，也是更大的一个力量，是可以去在现实当中是可以去啊、
嗯、
执行出来的。
是，我想到您的高标法则啊。
嗯，
那么其实要告诉老师呢、
嗯、
我们做广播的呢、
嗯、
也应该运用这个平安之子法则的。因为我们要定位我们的听众群在哪里所以我们也是要使用这个法则。对，那么我看到呢您第五个呢、
嗯、
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名词啊、嗯、叫深水捕鱼法则
啊，
啊，冷门奇迹、嗯、深水捕鱼法则。那我马上想到的、
嗯、
可能听众朋友也会想到的应该就是路加福音，我看到您写的五章四到六节啊，就是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嗯、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嗯、
那当然了，西门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嗯、
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网呢险些裂开、
嗯、
那么这就是啊，您在这节经文当中您看到了一个法则，深水捕鱼法则、
嗯、
可以跟我们比较详细的说一下吗？
其实这个故事是啊、很有意思的哈。那彼得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渔夫、
嗯、
那从打鱼的常识来讲，他很清楚那种深水的地方是不可能有鱼的。
嗯，
那但是呢主耶稣让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那彼得其实是有点不情愿的了哈。
嗯
啊，这个因为他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但是呢又不好不给耶稣面子哈，他就说这个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是
啊，勉勉强强的就去照了做了，结果这一做反而怎么样？真的是一网打出，
嗯
啊，很多很多的鱼，甚至网都要被裂开哈。那这里面也看到，就是在我们的啊、职场的艰难当中，我们有一个神是可以来帮助我们的，
嗯，
对，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商业环境里面，那么常常我们像彼得一样，很多时候是劳而无功，
对，
费了很大的力气。啊，去经营一个企业，去开拓市场、
嗯、
或者去研发一个产品，
嗯，
啊，做一份工作，最终可能未必有很好的财务的回报，
嗯，
啊，有好的这种成果出来。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神的，是需要福音，需要神的帮助的。而神呢，真正在我们的困境当中，有时候在人的尽头，常常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嗯，
啊，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啊回到神面前啊，去啊，悔改向神，去听从神，遵从神的话去行，而神往往这个时候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奇迹。
是，
对，我们前面这些所有的探讨哈，
嗯，
啊，怎么样啊，福音进入我们的生命，哎、啊，透过我们把福音来带到职场，
嗯、
那让这一个堕落的啊，败坏的啊，压力重重的这样一个职场，怎么样被神的道所更新？
嗯。
那我们又知道这个神确实有这样的应许，神也有这样的能力。
是。
那当神的道进入职场，
嗯，
啊，当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更多的啊弟兄姐妹、更多的职场的群体里边，啊，去生发开来的时候，啊，就是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小小的芥菜种，慢慢的它长成参天的大树，
嗯、
那最后能够带来啊整个公司、更多的公司，甚至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啊，翻转变化，
嗯，
那这又让一个啊劳苦愁烦的工作，能够转变成一个对神的敬拜，
是
啊，对神的侍奉，啊，甚至说对神的一个欢庆，
嗯，
那工作本来是应该是在伊甸园的时候是被享受的，
对，
啊，神创造了工作，创造了这个啊伊甸园的环境，是让我们在那里带着享受去工作的，那因为罪的缘故呢，我们这个工作成为重担，那因着耶稣基督。啊，他的牺牲，他的救赎，那我这种救赎透过我们在领导职场，那这个职场就被改变，使职场重新能够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来。
嗯，
哎，让那个神所创造本来的那个职场的啊欢庆，重新的能够回到这个职场中来。
嗯， 是
啊，因此说我们如果回到这个圣经里面哈，旧约前面我们提到这个摩西五经，
是
那以色列人他们啊出埃及啊经旷野，最后进迦南。那我们看看在约书亚记里面，他们真的就打进了迦南地，
嗯，
他们就在那里按照神的应许就分地为业。那么他们在那里就什么欢庆神的胜利。
对，
因此约书亚记的主题它是一个安息丰盛和凯旋。
嗯
啊，他们真的是脱离了埃及为农的状况，结束了旷野的那种流荡，然后进到迦南地的安息里面，
嗯，
来享受迦南地的这种丰盛。啊，在这种大征战之后，他们怎么样能够去得胜，然后凯旋在这个啊迦南地。啊，
其实我知道迦南地啊，它另外一个也让我们看见，就是神应许给基督徒啊所有属于他的人将来的新天新地。
对
啊，这个可能是一个更遥远，但是这是一个永恒的目标，对吧？
是。这个旷野生活哈，
嗯，
它不能够代表我们被救赎的生命。那是披麻蒙灰呢，也不应该在这个婚宴喜庆的场合出现一样。那上帝实际上是为我们敞开一个啊迦南的门，
嗯，
一个生命的门，那就是啊肥沃芳香、阳光普照的一块美地，那是满了五谷新酒和牛奶与蜜的美地啊。
嗯，
那他等着我们进去。那这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许我们，
嗯，
而且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的，
嗯，
是我们今天就可以啊得这块地为业的。
嗯，
对。那当我们的这个生命啊被神来改变翻转，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的这个荣光、安息丰盛和凯旋的时候，那从我们个人可以影响到企业，可以影响到社区，影响到国家，嗯，甚至影响到列国。我们看启示录21章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壮士整齐等候丈夫。说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在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有神的荣耀，那神的光辉呢，
嗯，
啊，如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说列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嗯，
也就是今天作为我们职场的基督徒，那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丰盛之后，其实我们啊成为神的一个祝福的管道啊，把这个神的福音，
是
把神的祝福不仅是带给我们的职场，而且借着我们的工作，借着我们的商业，要带给远处近处的人。
嗯，
那么在今天这种地球村，
嗯
啊，一种
是
啊，世界都已经是平的这种的情况下，其实神给我们这种列国的宣教的使命和呼召是更加迫切了。
是，
那我们其实也透过职场的侍奉，能够在啊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把福音能够去传扬开来。
嗯，
啊，实现大使命。
是，
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对
啊，也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安息丰盛和凯旋之地。
嗯，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崔老师呢，在这六集特辑当中，
嗯，
特别跟我们分享一个中心主题，嗯，道在职场。那么亲爱的同学们，对这一回的特辑啊，您的领受是如何呢？我们欢迎您呢，是就您个人的领受，您个人具体的现在啊职场当中、工作当中的一些啊情况呢，来告诉我们，与我们分享。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呢将您的困难挑战呢跟我们的崔老师说一说。再次呢谢谢我们的嘉宾，崔老师，谢谢。
好，谢谢文慧，谢谢天成，谢谢大家。
良友，我敬爱的学生。